边一比我，
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
白天太阳不能伤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
颂一诗班所歌颂的来献给上帝。是的，我出我入，从现在到永远，保护我的是耶和华。此刻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圣言，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教训我，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取自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六到第三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六到三十四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新，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地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如可用什么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然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惠都牧师，大朋友小朋友早上好。可以有听到一些反应。好，今天老师将要与大家分享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只要尽力做主工，其他的我们就可以交托给上帝。好，老师的课开始的时候，想要大家帮一个忙。小朋友都在哪里啊？应该都在这里吧？那里有没有小朋友？OK， 大人就不要帮忙哈，可能对大人会比较明显那个答案。好 ，OK， 所以我要小朋友帮我一个忙，因为最近老师在网路上啊，就看到了很多新闻，哇，这些新闻啊，看起来又是好像真的，又似乎好像是假的，哇，老师真的很头痛，不知道这里的小朋友会不会比老师聪明啊，来帮老师来看辨明这些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好，我们来看第一项老师早早的新闻。哇，就是在美国啊，有一个动物园啊，他就一天发现哇，在动物园的一个动物叫 Mercat 啊，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是 Mercat 啊，其实是一个你们很熟悉的动物啊，就是那个 Demon and Puma 那个 Demon 啊，你看那个 Demon 啊，就是 Demon 一天他们竟然在那个笼子里啊，可以拿起相机帮皮子来拍照哦，哇！你们觉得是真的吗？这个是不是一个假新闻？谁认为小朋友谁认为这个是一个真的新闻？是有可能发生的事 ？No， 哇！很多人摇头哦，哇！老师也是觉得不可能，应该不是对的。哎，这只动物哪里可能会来操纵这么复杂的一个相机？好，这个应该是假的吧？下一个，哇！就是老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啊在大海里竟然发现一只大象，哇，在游泳哎，哎呦，大象啊就是这只啊在路上啊，如果你们看不出那个是一个大象，因为它在水里啊，哇，一个这么大只这么重的大象，有没有可能在海里游泳啊？有没有可能浮在水上啊？不会沉下去吗？这么重，你们认为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好像听不到答案，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们害羞，是点点头、摇头也可以。OK， 谁认为是真的？哇，往那里看到是真的，哇，很厉害啊，是 GoGo 呀。OK， 对，而且这个其实啊，这个老师有去做一些研究，其实是真的哈、哦、呀。大象其实有那个能力可以在水上游泳啊！如果你们不相信啊，你会去看 YouTube 啊，有很多 video 拍到大象其实在大海里游泳啊。他们怎么呼吸呢？啊，他们就用他们的长长的鼻子到海的那个水的surface 啊来来吸取那个氧气。OK， 下一个啊，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啊就对大家说，他栽种了一个种子，对吗？一夜里，那个种子就变成了一棵大树。哎，他一起来说，那个种子就变成一个大树。你们觉得是有可能的吗？真的还是假的？啊，假的啊！哎 ，Jeremy， 为什么你说是假的？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啊，应该是、啊。OK， 真的还是假的？谁知道？老师觉得是真的呢？为什么没有可能？谁觉得是真的？有没有人？却我都看不到小朋友，呵呵，都看到大朋友，呵呵，应该坐在那里吧？有没有谁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真的，假的，一直摇头不定。为什么？为什么是假的？为什么你们认为是假的？啊？为什么你们认为是假的？都不知道是猜的吗？啊，都是猜的，害羞不敢回答。呀、yeah, ，其实哪里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棵大树，一个大树要从一个小小的seed 啊，一个豆啊，长得这么大，哇，需要很长的过程啊、就是那个小小的一粒种子要长成一个大树，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也需要很多的努力，很多的工作。就像这是一个图案让我们看到的，对吗？首先呢、啊，要去预备那个土壤，你看第一张照片。然后呢，叫我们亲自去种那颗种子，种了种子又要浇水，然后又要让那个种子那个吸取那个阳光。途中也要来，我们也要来帮忙来解除掉那些野草，因为野草会什么？ 会跟他们抢什么啊？抢那些 nutrients 对吗？抢那些营养啊？那我们也要加给他们多一点营养，就是要施肥料，也要赶走那些昆虫，让昆虫不要把我们的菜那些树苗啊都咬掉，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树。需要经过这么多的事情，这么长的过程，才能够长成一棵大树。啊，当它长成一个大树后呢，啊，它就变成一个很有用的一个东西，对吗？大树能够做什么？能够成为动物们的家，对吗？能够让我们让人还是一些比较庞大的动物来成为他们的伞，对吗？遮风挡雨，遮太阳来挡雨。啊，还有他们也可能有些树就可能会结果子，就能够让动物吃那些提供动物那些果子啊，所以要从一个很小微不足道的种子成为一个很有用的大树，其实需要一个很大的过程啊。其实圣经里啊就有提到用上帝就有耶稣就有用了这个比喻来跟门徒们来诉说。啊，他的国度其实就像啊，这个过程就像这个大树一样啊，这个国度里是让国度里面的人能够来得到帮助，能够来得到安慰，能够来享受上帝的爱，能够来享受上帝的支持啊。可是要铸成这个很。上帝的这个国度其实需要很大的工程，好像一棵大树一样，我们需要我们大家都能多来尽力来帮忙来建造这个国度。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呢？要经过怎样的过程呢？啊，我们就要来传福音。第一就是要跟我们朋友说耶稣的事情，让他们来到这个国度，让我们的大家庭能够来成长啊。如果我们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么适合，我的口才没有那么好啊，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啊，我们就可以做见证，对吗？我们就可以去让通过我们的行为让大家看到啊，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的。我们去用耶稣基督的爱去帮助别人啊，就可以让人家看到哦，耶稣基督的爱其实是这样的，他们也会被吸引来到上帝的国度。然后如果他们慢慢一个一个这么来，上帝的国就是会增长越来越大，就会更多人能够来得着上帝国度的这些好处。 OK， 可是我知道小朋友在想什么。哎呀，我们只是一个小朋友，我们哪里可能会去传福音？传福音是大人的事，对吗？我们小朋友就负责来玩，上主日学就可以了嘛，学习他的功课。其实不对哈 ，Alright， 这个都是我们都可以做的呀。所以就让我回到刚才我老师所分享的那个比喻。OK， 刚才那个过程，栽种的过程，让那个种子长成大树的过程啊。里面的一些工作老师认为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啊，我们人能够做得到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人可能控制不了做不到的。好，我们先来看哪一些工作能够分配到这个我们人做得到的啊。这些就是我们做得到，对吗？撒种子我们做得到，对吗？除野草，施肥料，预备土壤，这些我们都能够去做的啊。然后呢有三种齁、哦、要工作。第二种呢就是在中间的，就是浇水啦，赶走昆虫。浇水呢，为什么有时我们可能控制，有时我们不能控制？因为我们可能有些人有些地区可能需要依靠那个下雨来能够支取水来浇水。如果没有下雨，他们可能就没有水来浇那个水。所以可能有时他们会控制，有时他们不能控制。赶走昆虫呢，如果太多昆虫啊，也是那个一个农夫啊，还是那个一个小男孩想要栽种那个树，也可能没有足够的那个能力来把全部的昆虫赶走啊。这个可能是在能够做到可能做不到的那个范围里。最后呢就是阳光是我们一定控制不了的，对吗？啊，就是我们今天要不要今天下不下雨，今天乌云有没有密布啊，我们控制不了，都是要靠着上帝才来供应我们才能够得到的。啊，如果一个农夫整天就在那边想那些在那边担心那些他不能控制的事情 啊，就想要控制那些他不能控制的事情。小朋友，你们认为他最后能够成功吗？不能够，对吗？因为他根本都控制不了，他想控制，可是他却控制不了，他在那边一直想，一直担忧，就永远都不会开始做工。然后又不开始做工，就永远栽种不了，永远栽种不了那个的那些那些树啊，最后就不可能长成一棵大树。一样的，如果我们整天就是在想，哎呀，担心我们要传福音时，担心那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就说我们朋友啊，你们会不会不喜欢我跟他讲耶稣的东西啊？还是我讲的时候他会不会相信啊？这些我们都不能够控制的。如果我们一直在担心这些事情，而我们不去传的时候，上帝的国度能不能够被建造啊？不能够，对吗？呀，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去想这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啊，在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啊，上帝有这样的答应我们说，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就是说他对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 statement， 就是说只要你 try your best， he will do the rest。 好像那个图片上，让我们一起走，上帝就牵着你的手，只要你跟着你一起来做他的工作，跟着你一起来建造他的国度。所以呢，我们不用去害怕那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事情，我们让上帝来控制，我们只要专注做好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啊，其他的就交给上帝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来做好我们的本分，让我们的上帝的国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能够来建造更多，能够来帮助更多的人，好不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做OK， 这下我们一起来先读我们今天的这个经句一二三我们看起来那个小朋友好像有点害羞，我们请大朋友都一起来，以小朋友来念一遍，好不好？一二三，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一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承认他，他必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答应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都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努力来做你的工，努力来做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情，你必定能够用你的大能的手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希望你的国度能每天都来扩展，每天能够来成长，有一天能够来真的来造就很多很多的人。这一切我们都要交托，这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真的要谢谢荣耀老师把我一半的道给讲完了，但是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来一起学习这个功课，待会儿我们会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天国是怎么生长的。在这里也特别要恭贺所有在座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愿上帝继续祝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庭。那今天的经文围绕着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种子发芽生长的比喻，还有芥菜种的比喻。那这两个比喻其实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教导中的一个部分。这在第四章里面你会看到，从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起我们所熟悉的撒种的比喻，那这个比喻也跟我们今天所谈的两个比喻有关系。像撒种的比喻，接下来这两个比喻都也是有谈到种子，而撒种所带来的成长。在四章十四节，耶稣也讲明，撒种的人所撒的种子就是道，就是福音的信息。耶稣也在这一章把福音形容为放在灯台上的灯，所以我们今天那所看的这 两个比喻呢？其实种子发芽生长的比喻，还有结菜种的比喻，也关乎到福音的传开、神国的增长，我们怎么在世界中来发光。那这些比喻有何意义呢？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些比喻给门徒？马可为什么要记载这些比喻给初期教会呢？让我们先来了解经文的背景。来到马可福音的这个段落，耶稣他已经宣告了神国的来临，也透过神迹还有其他的一些作为来印证说他具有神儿子还有弥赛亚的权威。他也开始招了门徒，马可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他就设立了12个门徒，差他们去传道去赶鬼。但是他们也开始面临一些对抗的势力，无论是出于魔鬼或者是出于人，包括犹太人的领袖、众人，甚至耶稣自己的家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门徒他们起初的兴奋就开始消失了，反而来到一个属灵的低谷。面临这样的障碍，怎么能够继续来传福音呢？那值得继续来传福音吗？撒种的比喻又表示传福音的效果不是传福音者所能够控制的，可能大部分的人会拒绝，连那些表面上接受福音的人不一定会真正的在真道上来扎根。哇，传福音是这么困难的，效果又不确定，怎么继续做灯台上的灯呢？门徒他们就开始气馁了，可能要放弃福音的这个工作。那今天我们可能也像门徒一样哦。今天当你想起传福音的时候，请问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呢？会感到气馁吗？还是无助？还是惧怕？还是反感？或其实可能已经对这些东西麻痹了，什么感受都没有。那今年8月开始，我们的教会的主题就是与世界和好，焦点是在布道外展的事工，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系。那我们会感到兴奋吗？还是我们可能会想，哎呀，以前都做过了，都 try 过了，设法传福音给人，没有什么效果嘞，甚至 有一些反效果。我们想起社会文化的一些不良的趋势，我们想起我们个人的一些不良的经历，就不想传福音了。有时我们可能把自己看为福音的一种的推销员啊，而且是一个不大有效力的推销员。有时候我本身若不小心的话，觉得我传福音的经验就好像我跟我家人一起用餐的时候，向我的女儿来推销青菜一样哦。那当中的家长可能有类似的一些的经验，跟孩子说啊，吃菜是必要的啊，是对你有益处的，但是孩子还是拒绝，他认为菜不好吃又不好看啊。你是否觉得传福音是这样吗？当然传福音不容易，耶稣门徒他们面临障碍，初期教会也面临障碍，那我们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我们把福音看为推销一种产品，或叫孩子吃青菜一样，其实我们已经误解了福音的发展，甚至福音的本质。因为产品是死的，神的道却是活的。一个推销员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推销产品，布道者却要时时刻刻靠着上帝的力量来传福音。推销者有他的 sales target， 有他的 KPI， 都是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福音的成果完全都在上帝的手中。而今天的经文也就要传递这一番的真理给我们。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这两个比喻，是要帮助门徒正确的来看待福音的发展， 并且鼓励他们继续来传讲主的道。马可他记载这些比喻，也是要鼓励初期教会的信徒在遭受逼迫的时候继续勇于传福音，会希望此经文也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鼓励。这两个比喻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神国的扩展是必然的， Kingdom growth is unstoppable。 第二，神国的扩展是普世性的， Kingdom growth is universal。 我们太注重福音的成果，其实福音的成果，神国的发展，那是神的范围，是神的工作，而神他能够成全的事情远远超越人能够做的。问题是你还有我，我们有没有活出福音来继续传讲主的道？我们愿意成为撒种的人吗？第一点，神国扩展的必然性的 unstoppable growth of the kingdom。 那这个种子发芽生长的这第一个比喻就传递了这核心的信息。在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耶稣就这样说，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经文对吗？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里所讲的种子代表主的道或福音，土地就代表听福音的人，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这都根据撒种比喻的解释，其实是跟撒种比喻有关系的。那撒种的人到底是谁呢？像刚才所说的，耶稣在这个比喻之前已经呼吁门徒继续做灯台上的灯来发光，所以来到这个比喻，撒种的人就代表耶稣的门徒，就代表你还有我。比喻叙述种子成长的整个过程，代表神国扩展的这样的过程。那这个比喻不难理解，就像发芽见长的种子一样，神的道会不断的结果子在人的心中，神的国度会不断的扩展，这是必然的。而就像收割的日子必定会到，神国成全的日子也必定会到，这也是必然的。那请问人在这个比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在这个比喻当中，人撒了种之后就做什么呢？几乎就消失了哈。这边说他什么呢？他夜间睡觉，白日起来，几乎没有去理睬这个种子。若这是一位农夫的话，是一位挺不负责任的一个农夫。但是重点是，种子还是继续的发芽见长。其实那个人根本都不晓得那个种子是怎么样生长的。在这里我们就意识到，这整个成长的过程都完全不本乎人的智慧。人，我们是可以撒种，可以预备土地，可以浇水等等，但是好像刚才荣耀老师所说的，很多东西是非我们能够控制的，唯有神能够使种子生长。一样的，唯有神能够使真理扎根在一个人的心上。所以福音的成果，神国的扩展，是人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也不能够拦阻的一样的一个事实。在我们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当中，黑夜我们睡觉，白日我们起来，我们所看不见的福音却一直在增长，在感化人的心。那世界强国起起落落， Trump 还有 Kim， 他们无论继续见面或不继续见面，继续交换消费还是不继续，神国还是一直的在发展。这都不本乎 人的智慧。想想看，圣灵是怎么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动工，其实我们不晓得，也不能够控制啊。我们现代人很喜欢用外在的一些的因素 external factors 来衡量一个人的回应，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是从真道的角度，他们有没有领受福音，有没有在真理上成长。但是其实呢，从真道的角度来看，人的内心的状况才是重要的，而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内心的状况。我今天站在这里讲到神的话是否有感动你们，我真的不晓得，我也不能够控制。当然我必须好好的来准备，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但是传道的成果完全都在上帝的手中。同样的，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听者的反应也是外在的东西啊，你看不到他的内心，他的内心的状况你是不晓得的。这个人若马上信主，就等于你成功了吗？说不定，或许只是十分钟的热。这个人若拒绝你，就等于你已经失败了吗？那也说不定啊。或许你所讲的话真的有打动他的心，但是他没有把他的感受透露出来。我听过好多人分享他们得救的见证，说他们今天能够信主，跟他们在好几年前听了福音，或者在教会里面听到有关系啊。那福音的成果的确是不本乎人的智慧，都是本乎神。而像保罗所说的，神的愚笨胜过人的智慧，神的软弱胜过人的刚强。所以这番教导对当时软弱的门徒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希望今天也能够激励我们，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有资格传福音，不需要靠着我们的智慧，不需要靠着我们的能力，也不能够说我们不会，哇，缺乏智慧，缺乏能力。孩子们也能够传福音，希望父母亲也立下好的榜样。今天是父亲节哦，特别提醒父亲立下好的榜样来传福音，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而且我们深信成果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若我们带人信主，也不应该感到骄傲，若我们一直被人拒绝，也不需要感到气馁，深信圣灵会继续在这些人的心中来动工。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神国的扩展不单单是本乎人的智慧，也不本乎人的时间。那我们现代人非常受到时间上的控制啊，大家都带着手表，什么东西都要 instant， 通常是越快越好，对吗？那讲章讲到要讲完也是越快越好，对吗？今天是何家崇拜了，所以我也更加不要拖延大家的时间哦。但是论到福音种子的生长，我们绝对不能用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来去衡量，因为经文这样说：地生五谷，那有一个过程，对吗？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满，结成饱满的籽粒，啊，这是大自然的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就是一粒种子需要时间来生长。在座的儿童们、小朋友们，大多数是在这边哦。在座的小朋友们，你们有尝试栽种过绿豆吗 ？Green beans， 可能学校叫你去种啊，或你自己去种，或者有种其他的豆啊，好像青春豆啊，不要种水豆就可以了哈、哦。有没有种过 green beans 啊？其实我的女儿最近也是有尝试了去做，我今天的例子都用孩子的一些例子来说，因为是合家崇拜，请大人多多包容了。所以这个照片让我们看到这整个 种绿豆的过程。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有去种啊，可能你们小时候也是有。那我相信大家对这一方面的经历都是相同的，就是说，无论你种的绿豆是50年前的绿豆，或20年前的绿豆，或昨天的绿豆，绿豆都需要同样的时间来生长，对吗？能够加快吗？除非是 GM 啊 ，genetically modified。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要尝试啊，说可能要加快，对吗？要加快这个绿豆生长的速度。所以怎么做呢？我就说啊，我就浇多一点水吧，不是多一点，浇很多水啊。小朋友、大朋友们要问你们哦，如果你从每一天浇一次水到每一天浇10次水，你增加到10次，你觉得绿豆生长的效果会有什么不同？会不一样吗？会不一样的哦，因为那个绿豆会死掉，是我亲身经历的了。幸好我的女儿比我有智慧，也比我有纪律，她就一天只浇水一次啊，就绿豆就没有死掉，但是还是需要一样的那段时间来生长。这个道理我觉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福音增长的过程，同样的需要时间，是照着上帝的时间表。我们时常要快快收割啊，一栽种就要收割了，今天传福音，今天就马上带人信主，就像足球队当中的那个 striker 那个前锋啊，相信大家都开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足球比赛 World Cup。 那踢足球看足球的人通常最喜欢的就是谁呢？就是那个 striker 那个前锋，最精彩的、最惨的就是谁呢？就是 goalkeeper 守门员，很少得到人的赞赏，时常被人骂。那些最近有观看 Liverpool 在 Champions League 的就明白我的意思哈。几天前的那个西班牙的这个守门员，他也是被人骂。那我们都要当 striker， 问题是若整个足球队只有 striker 的话就惨了，因为 striker 他之所以能够进球，是因为其他的这些队员都扮演他们的各自的角色，经过一个过程，有时候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够轮到 striker 来进球。传福音也是这样，神的道按着神的时间在人的心里面扎根来生长，可以是5天的事情，可以是5年的事情，可以是50年的事情。收割的时候会到，但是不一定是轮到我们来收割。我们相信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最恰当的，也因为这样，一样的，若我们带人信主，不应该感到骄傲，之前已经有人去撒种了，时候到了，上帝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来收割，我们感恩。但是若我们一直被人拒绝，也不需要气馁，因为按着上帝的时间表，这收割的时候还没有到，而我们深信圣灵会继续在那人的心中来动工，我们只是尽管的来撒种。这个比喻所提到的收割，所指的也是世界末日最后的收割，因为这种子也代表整个天国的发展，到底会发展到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呢？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收割呢？那下一个比喻就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那芥菜种的比喻让我们看到神国的扩展不单是必然的，也是普世性的。 The growth of the kingdom is universal。 让我们再看回马可福音，这次是4章30到32节。神国我们可以用什么比较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那这个比喻，像前一个比喻也谈到种子的生长，但是前一个比喻所关注的是这生长的过程，这个比喻关注生长的范围。前一个比喻强调福音必定会继续发展，这个比喻强调福音发展的最终结果。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之一，但是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耶稣不是说芥菜种所长出来的树比任何树都大，他只是在比较先前的小跟之后的大。那耶稣在描述的就是神国的潜力 its potential， 唯要再次鼓励门徒不要因为碰到什么拦阻就放弃传福音。结局成果都在神的手中，而结局是超乎门徒所能够想象的。而这比喻采用的画面跟旧约有关系，当耶稣说这棵树会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犹太人听着就很可能会想起以西结书的第十七章里面的一个预言。那当时以西结先知也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未来的以色列，那以西结书十七章的22-23节就这样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烧宁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撕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以西结先知的这番话是跟谁讲的呢？是跟被掳去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讲的。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上帝却应许说他们的未来是光明的，他们会成为一棵大树。在旧约里，大树是用来形容大国，那有别处的经文也有形容亚述啊、巴比伦这些帝国，那这些都是用大树来形容的。此外呢，这里所提到的各类的飞鸟指的是各族的人，就是说各国各族各地的人都会被这个帝国这个国度来统治。来到新约，耶稣就用同样的话语来鼓励他的门徒说，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因为神国的扩展会应验以西结这个预言，神国的树会长出大枝来，神国的树甚至是飞鸟能够宿在它荫下的。神的国度会比世界的强国来得大，甚至会容纳世界各族的人。神的国度的确是普世性的。神国的普世性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这个神的国度的扩展是超乎人的视野。门徒身为犹太人，起初想象不了福音会被传到各国各族，甚至外邦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耶和华的约，没有耶和华的律法，怎么大量的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呢？想不到耶稣他升天，他复活升天之后，圣灵降临之后，最近我们庆祝了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他们都领受使命和能力，向外邦人来传福音，外邦人也开始大量的来加入初期教会，到现在也如此。那今天我们见到各国各族的人来信主，更是印证了耶稣在这比喻中的应许了。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照着我们人的视野来看待神的工作，比如说我们认为一些人他们是不可能信主的，可能我们先前已经论断了一些人，不喜欢一些人， 可能我们已经尝试过好几次的向这个人传福音，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可能这个人是跟我们很亲的一个人，但是我们觉得哎呀，他是信不了的。若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或这样的态度，神可能要借着今天这个比喻来跟我们说话。神的视野超乎我们人的视野，效果也都本乎他。真是的，的确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信主，但是每一种人都可以信。那这个属灵功课让我本身想到我跟我的两个女儿所喜欢看的一部迪士尼的电影，也就是 Ratatouille。 我是在准备这讲道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华人翻译，华人翻译就是厨师总动员啊，美食总动员 Ratatouille。 呀，这电影呢，我相信这边的人可能有看过，小朋友有看过，可能大朋友也是有看过，对吧？那这部电影跟开拓视野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故事里的人物都要学习来放下他们的一些的偏见。老鼠要学习哦，里面有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老鼠，老鼠他们要学习接受什么呢？接受说不是所有的人是要杀害他们，要敌对他们的。那人里面故事里面的人也是要学习啊，要接受说不是所有的老鼠是肮脏的。那这一点我的太太她还是不同意啊，不能够接受。是这个故事中其实有一句话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明白的，就是 anyone can cook， 因为最终那个最好的厨师你知道是谁吗？是老鼠来的啊，就是那个很可爱的老鼠啊。Anyone can cook 什么意思？在开始的时候当你听到 anyone can cook， 莫名其妙，每一个人是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厨师啊，这不可能的。所以起初听起来一点不对，但是到故事的结尾啊，我们就明白了，那个电影也就解释了，这句话指的是一位好的厨师可以从任何的地方出现，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好的厨师，但一个好的厨师能够从任何的地方出现。我们不要事先来排斥，连老鼠也可以当好的厨师啊，根据这个故事了。那若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神的道真的能够感化人的心，我们就必须承认that anyone can accept Christ， 就是说信徒是可以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背景而出来的。那让我们以这样的视野来传福音。那其实参加一些宣教的课程啊，或短宣，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来开拓我们对于神国的视野。 Kairos 把握时机的这个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课程。那另外下个星期就是 Go Forth 的国家宣教大会，你参加了吗？你报名参加了吗？我已经报名了，今天其实是最后一次报名的机会了，所以要把握时机。这次的大会将会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里面有越来越成为我们的宣教的一个场地，有很多未信主的人群都处在我们的门前，他会帮助我们开拓视野，也愿意活出福音。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我相信你花的这两天的时间来参加这个大会是非常非常值得的。神国的普世性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它也是超乎人的势力。回来以西结书第24节这样说，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以色列人他们怕亚述还有埃及帝国吗？其实以西结书第31章就说耶和华会将这些骄傲的大树来砍下来。以色列人他们怕巴比伦吗？但以理书第4章说耶和华他会将巴比伦这个骄傲的大树也是把它砍下来。我们无所不能的上帝 是能够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没有任何的势力是能够来拦阻他。这对初期教会非常有意义。第一世纪的教会，我们知道，也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批的读者，他们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群人，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政权，没有什么军力，怎么能够跟当时候统治他们的罗马帝国来比呢？怎么能够跟当时候反对他们的犹太人领袖来比呢？人看来是不可能，除非不是他们成全，而是上帝成全。他们所信的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赐他们能力的圣灵。而因为他们相信，经历这更大的属灵的事实，因为他们意识到神国度的真实，他们就勇于来继续的传讲神的道。今天我们拥有像初级教会信徒的信心吗？其实我们应该更明白，更有信心。我们的经文第33-34节告诉我们，耶稣他照人所能听的对他们讲，把一切的道讲给他们徒听。那今天我们应该是更明白，因为有圣经的启示，也有圣灵的光照。那此外，人类历史已经印证了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基督教经过2000年的发展，芥菜种已经生出了好多很大的枝子，福音已经传到世界的各地，而我们相信神的国度会继续的来发展。当然世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反基督教的势力，有政治的势力、经济的势力、社会文化的一些势力，好多地方的基督徒还是被人逼迫。但是如同这个比喻所说的，神的国必定会继续的发展。你相信吗？除非你不相信神是万能的，但是若你相信，神国的扩展超乎人的任何势力，那你生命也应该符合你所相信的。像耶稣的门徒，像初期教会的信徒，你我应该勇于来传讲神国的信息。若我们相信神国的扩展超乎人的势力，那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这是今天经课的另外一处经文，哥林多后书5:7所教导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世人是凭着眼见来过生活，但是眼看得见的东西都会过去，凭着信心我们才能意识到神永恒的国度是远远超过人的视野还有人的势力。弟兄姐妹们，透过耶稣所讲的这两个比喻，你和还有我能够掌握到神国这样的事实吗？神国的扩展是必然的， It is unstoppable， 不本乎人的智慧或人的时间。神国的扩展是普世性的， It is universal， 是超乎人的视野和势力。世上其余的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唯有神的国度永远长存。最近一直听到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这些字，希望美国还有朝鲜 Trump 和 Kim 他们和好，会带来世界和平。那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连这些成就也最后会过去，唯有神能够带来长久的世界的和平。当那最后一日来临，当神荣耀的国度成全在新天新地里，到那日，认识神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今天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和平使者，继续来撒福音的种子，与世界和好。这个任务不容易，但是也是我们何等的一个福分。你愿意做撒种的人吗？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但愿你的圣道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扎根生长，好让我们行事为人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 让我们继续勇于撒种，深信神你会带来成长，也深信你的国度会胜过一切，必然成全。愿一切荣耀归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